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今天呢，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那就是萨摩记上。然后在还没有讲这个题目蒙福的祈求之前呢，我们会稍微的来介绍这个萨摩记上。好，我们稍微看他的这个概论啊，你们可以看投射在墙壁上的。好，这个作者呢是萨摩尔，那当然我们知道不是全本都是他写的，因为萨摩尔呢在大卫兴起不久之后呢便去世了。你看在萨摩尔记上25章，那其实萨摩尔记上呢有31章，但25章第一节的时候就记载说萨摩尔死了，以色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面。换句话说，在25章以后呢他都不知道的，那所以呢应该还有其他人呢补上写着其他的篇幅。然后其他的作者呢是这个先知拿单并先知加德，怎么知道呢？你看历代志上29章29节说到，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知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并先知加德的书上。换句话说，这个除了撒母耳他对扫罗大卫有所了解之外，还有这个先知拿单还有加德。所以呢我相信这一本书呢撒母耳记上呢是一本偏激的，不是专由一个人来写的。然后他几时完成了这个偏激完成期呢？一般上呢大家都说这个完成期呢是在王国分裂之后到北国被掳掠，所以在这一段时候主前933到主前721，我们不晓得是真正是在哪一个时期。其中一个证据呢是在这边撒母耳记上27章6节那边讲到，当日啊雅吉就是那个王啊将洗格拉赐给他就赐给大卫啊，因此呢洗格拉呢属犹大王直到今日。那你要知道这个以色列的国的历史啊，以色列国呢开始是有士师，最后呢有王朝，开始的王朝呢是统一的王朝，赫裔的王朝，最后呢就分成南国跟北国。那南国呢是犹大国，所以这边讲到说因此啊洗格拉属于犹大王啊。换句话说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是在比较迟一点的时候才有的，所以呢这个完成期呢应该是在这个王朝呢分裂之后。他的这个主旨呢是什么呢？是论到神治制度国啊演变为王治制度国的这个过程。什么叫神治制度国呢？神治制度国的就是由神来治理的这个国家。士师的时期啊是神治的这个制度的这个国家。换叫神呢透过士师啊这些审判官这些帮他们打仗的这一个勇士呢来治理。那但是这些士师呢不是皇帝来的，不是国王来的，他们没有那国王的那种权利，比如说他们要立这些百姓为他的臣仆，或者从他们当中呢征收这个土地让自己使用，没有，他们没有这样子使用这个皇帝的国或者国王的这个权利。然后之后呢那些百姓啊他们看到周围的国家呢都有皇帝啊或者是君王啊带领他们去作战，哇他们都有很好的战绩，都能够把他们国家统一起来，所以呢他们就要求要有国王。然后就变成后来就有这个扫罗的兴起，那是王制制度国的制度来的啊，那个就是由王帝来统治。但是呢以色列的王呢是不同的，跟外邦的王就不同了。以色列的王虽然是王，但是呢他也必须要听从先知的指示，然后遵守神的律法。 他呢其实是神所派来治理百姓的仆人罢了。哦，他跟这些百姓呢也一样，要伏在神面前，遵守神的话语，尽量的谨慎的来侍奉他。好，来到这个大纲呢，我简单的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章到第七章呢是关于这个撒母耳的这个治理，那接着第八到十五呢是扫罗的这个兴起。扫罗兴起之后呢，因为他违背神的律法，所以神就把他废弃。废弃之后呢，神就兴起大卫，16章到31章。当然来到撒母耳记下呢，就是大卫的这个王朝的兴起。好，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好，今天呢我们会讲到这个蒙福的祈求，蒙福的祈求。在还没有讲之前呢，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那在这边呢就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那边说到，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啊，这边讲到有一个人，他名字叫以利加拿，他呢是住在哪里？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法莲啊，以法莲就是在犹大地的上面啊，犹大地的上面。如果你对圣经的地理了解的话，就是你大概知道是在哪里。那么呢，以利加拿呢，他是一个利未人来的，住在那一边。然后这个利未人呢，第二节他有两个妻子，一名叫哈娜，一名叫庇尼娜，所以他有两个妻子啊。哈娜，哈娜的他名字呢，他的意思是恩惠来的。那么呢，庇尼娜跟这个哈娜有什么不同呢？庇尼娜有儿女，哈娜没有儿女。那这个利未人，他是有两个妻子的，这所谓的啊一夫二妻啊。那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啊，神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一夫一妻的，一个丈夫一个妻子。那在圣经里面，在伊甸园里面，神就把那个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一夫一妻的。那在新约里面，耶稣也是这样的印证，说是一夫一妻的。但是由于人的这个顽梗啊，由于人的顽梗，那可能是这个以利加拿啊，他先娶了这个哈娜，那哈娜没有生育，就他没有怀孕，他就想，哎呀，我没有孩子了，他就想啊，为什么不要再娶到第二个，这妾来的，所以呢，他就娶了另外一个，但是呢。一夫二妻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呢，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接着下来呢，你就发现到他们之间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问题，那在家庭方面有很多的这些麻烦，很多的这个争斗啊，很多的这个吃醋啊，对不对？所以神知道的，神比人更了解。但是人因为他们顽梗的心，因为他们罪恶的心啊，他们说好，我试一试这个方法。但试了之后呢，他们要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当然，如果你看圣经的其他的例子，你可以看得到，比如说亚伯拉罕的他的妻萨拉，跟他的这个使女夏甲也是这样。当亚伯拉罕的妻子不能够生育的时候，萨拉。他也想到，为什么不要让使女跟你同房，能够生一个儿子呢？这不是神的意思。后来他们也是闹了很多的问题，撒拉呢就把他的使女呢给他赶出去。所以呢，不要以为说哦，这边有一夫两妻呀，哦，我们也是可以按照他的方法。不，神呢的教导呢是最好的。你听他的话语，你一定。蒙福的。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发现到第三节，这人呢每年从本城呢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是的，他还有那个虔诚的心，他敬拜这位万军之耶和华啊。这是第一次这样子提到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 OK。 那么呢，第四呢， 以利加拿呢，每逢献祭的时候呢，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利娜和皮利娜所生的儿子，给哈拿却是双份，因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是的，作为丈夫的以利加拿呢，他是尽量的爱他的妻儿们啊。当然在这边呢，也显出他的这个心，一个人心呢不能够同时以同样的分量呢爱其他的人，不能够。在两个当中，你看两个妻子当中呢，那一个他所爱的谁呢？是哈拿，是哈拿，不是皮利娜，所以给他双份。所以因着这样子的缘故呢，你看这皮利娜呢，第六，皮利娜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什么对头啊 ，adversary， 跟他顶撞，以他为敌啊，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啊！啊，你没有生育啊，你没有生产，你这个是不义的这个女人啊！那在当时呢，没有怀孕呢，没有生子呢，是一种很羞耻的。现在呢，在这个时代呢，不生是最好，最好是不要生的。你发现了吗？跟以前的时代不一样。以前的时代，你没有生啊，在当中呢是羞耻的，所以人家会耻笑你。哎，你这个人，你没有孩子的，你看我多么多个孩子，多么多个孩子。然后你看呢，皮利娜呢，她有好多的孩子，所以呢，她就骄傲起来，而且她也抓住哈拿的弱点，啊，她的弱点就常常的使她生气啊。你看，照样第七节也是这样，每一年上去啊。你看两份给这个哈拿，但是皮利娜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了。按理啊，大家全家人呢、啊、去圣殿了、啊，按理接下来去敬拜神了、啊，是高高兴兴，你知道吗？高高兴兴的，在圣经里面呢，说到他们去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呢，献祭完的时候呢，他们可以一起的吃那些那献祭的肉，然后大家在那边就欢乐啊，欢喜啊。但是你想，这个家庭有没有喜乐？没有了，没有喜乐。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两个他的这个妻子呢，在那里什么勾心斗角，一直在吃醋，一直要想怎么样的使对方损伤，特别是这个皮利娜，他要使这个哈拿生气，使哈拿痛苦，这个家庭呢没有平安了。所以呢，这个他的丈夫就跟他说，他丈夫以利，第八节，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为什么就哭呢？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我一个丈夫啊就比十个就好了。但是对哈拿这一句话呢是不中用的，没有用的。我没有孩子，我被人家轻看，我心中难过的不得了了，我心中眼泪往里面一直流啊。所以你就看到第九，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他们吃喝，哈拿就站起来。那时的祭司呢，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坐在这边，他就看观看那些啊前来敬拜的人。那么哈拿心里愁苦啊，就痛哭泣，祈求耶和华，他没有吃东西。刚才你记得在第七节，他哭泣不吃饭，期待在高高兴兴吃，他不吃。那这时候呢，他唯一的方法呢，就是来祷告，来祈求。所以今天呢，我的重点呢，会在于这个蒙福的这个祈求，怎么样的祈求呢，才是蒙神所悦纳？你要怎么样祷告？怎么样祷告？我们来跟这个哈拿来学习，他被他的对头啊，这个皮利娜激动刺激受伤。那么第一点，这个要有呢恳切的祈求，恳切的祈求。第十节，哈拿心里愁苦，是的，他愁苦，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他呢真的是很难过，这个心里愁苦啊，是原文里面是叫 Mara， Mara 就是当时那个 Naomi， Naomi 从 摩亚回来的时候，他就跟人家说，你不要再叫我拿米，拿米是甜啊，你要叫我回马拉，我是苦的，我很苦。这时候呢，这个哈拿他的心里就很苦，苦到像什么，像什么，像胆那样啊，很苦，像哭，比苦瓜更苦，那就痛痛哭泣。是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要恳切，有时候真的是要到那个地步呢，要哭，要哭的。如果一样东西是跟生命有关的话，跟生死有关，跟你的自尊有关的话，你会哭着祷告。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祷告不蒙垂听，是我们不在意，有也好没有也好，就这样子简简单单这样子随意的太过了。但是这个哈拿不是，他在什么痛痛哭泣啊。有时候我们要祷告要哭哭的，就好像在圣经里面啊，有个父亲呢，他的孩子啊被鬼扶着，被鬼扶着，这个鬼呢要这个孩子死去，把他孩子呢把他赶去火里，把他丢在这个水里，要淹死他。那他的门徒也没有办法把这个鬼赶掉，后来有人把这个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爸爸的反应是什么呢？你看，在这个爸爸在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七四节说，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有骨节立时流泪地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住，求主帮助。他是在说，主啊，我没有信心，这个我信不住啊，是没有信心。他说我没有信心，我求你啊。那求的时候呢，他真的是求，求到眼泪都掉下来啊。啊，弟兄姐妹们，你要神听你的祷告吗？你哭，真正的从心中哭出来，就好像奥古斯丁的母亲。奥古斯丁的母亲，她看到她的孩子，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孩子，能够讲话，脑子又特别特别的好，但是他在外面过着一个什么邪荡的生活，跟女人搞在一起。他的母亲莫妮卡很伤心，说我的孩子浪费他的岁月，浪费他的这个年轻，所以他祷告痛苦。他来到一个人的面前，来到 Bishop Ambrose 面前，他痛苦了，怎么办，我的孩子这样子他会悔改吗？然后 Ambrose 看到他这样子痛苦，他就跟他说， Monica 你不用担心，你这样痛苦的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神是一定垂听的，神不会不听一个人流泪祷告的，流泪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当你来到事情的这个真正有这个需要，泪水不可少。你有问题吗？你来到神面前，神没有听吗？你祷告向他呼求，痛痛哭泣，神喜悦了。你不要害怕害臊，看到有周围的人，当然你也不随便给人家看，你自己向在神面前祷告，有眼泪祷告。那不单单这样子，有时候呢也需要什么，也需要禁食祷告，禁食祷告。那么关于这个，当然主耶稣讲赶这个鬼，后来他的门徒就问他，哎，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赶这个鬼，为什么你能够啊？主耶稣就给他这个答案，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九节说，耶稣说，非用祷告有骨节加禁食，非用祷告禁食这一类的鬼啊，总不能出来。祷告加上了吗？加上禁食，这个是两刃的剑，是两刃的剑。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第一，我们都不肯祷告；第二， 我们祷告的不肯去，更何况要讲到这个进食，你饿肚子嘛，饿肚子，我们每一个人呢都爱吃。我们去一个诗歌的时候，那边叫民以食为天啊，我们每一个人都爱吃的，没有一个人不爱吃东西的。我起初以为女孩子不喜欢吃东西的，我起初以为我年幼的时候，我以为女孩子不喜欢吃东西。现在我注意一下，不是的，男的喜欢吃，女的也喜欢吃。可能你以为他女的他要保持这个苗条，他吃的比较少一点，也比较注意一点，选择性吃。每一个人都爱吃的，但是呢，有时候呢，实在是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把这个食物呢放在一边。那进食呢是要让什么？让我们能够专心。你发现到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如果你又吃又喝了之后，你又通常说，你通常要上厕所，对不对？要上厕所。有时候呢又想着说，哦，再回去厨房那边拿一点东西来吃，一直会分心。所以为什么呢？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不单单祷告，有时要进食，好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让我们的身体服从我们，让我们的心思能够专注在祷告这事情，向神祈求，那神呢就会垂听。记得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哈曼，哈曼他王这个发一个这个谕令啊，这个命令啊，要把所有的这个犹太人呢杀掉，哇，要把所有的犹太人杀掉。如果当时你是犹太人的话，你会怎么感觉呢？那杀就杀，没有什么事情，等着他来。不是的，每一个犹太人呢，当时呢吓得呢魂不附身啊，每一个人呢都胆战心惊啊，他们都在进食啊。在这个王宫里面做皇后的以斯帖，他的住宿啊就跟他说，哎，以斯帖啊，你必须要进去王宫里面见那个王啊，好求他帮助，好求他帮助。但以斯帖怎么跟他讲呢？以斯帖说，对不起啊，你说在这边有一个规矩啊，如果王啊没有亲自招他的王后进宫啊，你自己擅自啊自己闯进去啊，会被斩头的。我呢在过去的30天里面，一个月里面，他都没有招我，我怎么可以进去呢？那莫迪改怎么讲呢？莫迪改，你不要以为你能够逃脱，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宫里能够逃脱，如果这个灾殃临到这个犹太人的时候，你也必定会遭殃的。以斯帖听了之后呢，他就心里说，好，这样的话那你就为我祷告。你看他怎么讲呢？以斯帖4:16说，你当去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啊，我若死就死吧。你看他要求他们说进食祷告啊，3天之后呢他就去见王。一般上呢，如果王当时他的这个脾气不好的呢，他情绪不好的，你进来了他就把你处死掉。但是感谢神，神听祷告，借助他们的这个进食他祷告，那一天那个王呢特别的向他施恩，向他伸出他的那个杖，他就免于一死。那后来呢，当然这个整个故事的演变呢，就是透过这个以斯帖呢，把他的要害犹太人的这个哈曼呢给杀了。后来呢，所有的这些犹太人呢就被拯救、被释放。你看，祷告加上进食，那个是两刃的这个利剑呢，能够把敌人呢给魔鬼给击败了。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学习恳切的祷告，有需要。你要加上进食，你可能半天，可能一天看的情形， 如果你能够三天，你三天，哦，好好的学习，这个是神的这个教导。第二点，蒙福的这个祈祷是什么呢？是谦卑祈求。你看第十一节，许愿说啊，他许愿啊，这个是他在那种特别的情况之下，他就 vow 许了一个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必你的苦情眷念不忘，必你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头。他怎么开始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那刚才我跟你讲说，那个万军之耶和华在那个第三节那边，这个是在旧约里面呢第一次使用的，称这个神的名字叫做万军之耶和华。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万军之耶和华？英文是 The Lord of Hosts。 什么意思？换句话说，这位神呢是又伟大的神，他的身边有千千万万的这个军队天使在服侍着他，这样子的一个伟大的神，他怎能不能够帮助我？圣经里面在这个启示录在第五章十一到十二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多千千万万，千千万万，这是许许多多。大师说，城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那我们看不到，我们对我们的神呢，是有时候看不到、不了解。我们以为我们的神是那么小的，我们以为我们的神是可有可无的。我们的神，我需要的时候，我就跟他顶个头，跟他祷告一下；不要的时候，什么都不理。不是的，这一位是至高、至大、至圣，有千千万万的这个天使。当我们讲到有一位天使，他在人当中施行奇事的时候，我们就很惊叹，哇，这么大的能力的一个天使。那在神的眼光中呢，天使只不过是个服役的灵啊，他服役帮助神完成神要他做的东西。但是在神的旁边有千千万万，我们这位神是一位大的不得了。那你要知道神有多伟大，有一天你不要在新加坡，可能你看不到，你去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你去那边晚上的时候没有云的时候，你有月亮的时候，淡淡星星的时候，你去往上看。我有这样的恩典，有一次能够到纽西兰那边南岛那边晚上的时候往上看，那边的这个星呢，那个星际啊，跟我们现在在这边看到不一样。这边是星星一两几粒几粒几，那边你是看到许许多多密密麻麻的这个星在那边，而且那边是亮的。那你就心中感到说，哇，这位神啊多么伟大。新加坡有多大？好大，新加坡的。那在地球这个比例方面，新加坡呢小得不得了。那地球有多大？好大好大，那是跟这个太阳系比起来算了什么，跟这个银河系比起来什么。而在这个宇宙里面有多个银河系，科学家到目前为止还数不完了，还数不完。你有多大？我有多大？告诉你，你跟我呢渺小的不得了。所以哈拿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必你啊要 hand me， 你用必你顾念不忘你的必你啊，然后在这个钦定里面是必你一个儿子啊。他把自己说是一个必你罢了，我不是一个什么伟大，你是那么这么大的伟大的神，我是这么卑微的一个人，我向你祈求，我好像一个乞丐，我什么都没有。我来到你面前，我向你祈求。那这个应有的这个态度， 你不要来到神的面前，你以为说，我说那我什么都有了啊，我又圣洁啊，我又厉害，我又会这个，我又有钱，我什么东西我都不需要求你了。我们有没有这个态度？如果有这个态度的话，你的祈求是不蒙悦纳的。你要来到神面前，你知道你什么都没有，你一切都没有的，你要向他祈求，他就会赐给你。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三呢，我们要发自内心。你看这边，如果你看第十五节那边，十五节，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呀。”英语呢是讲到 pour out my soul， 你把你整个心呢倒出来，倾倒出来，倾倒在神谁的面前？倾倒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神面前呢，你一定要把你的心倒出来。神知道的，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思意念，你真心不真心祷告，神知道的。神不在乎你的用词多么的漂亮，多么的华丽，神要的乃是你的这个真心。你祷告的时候，你必须要从心中放出来。这个哈拿，他把他的苦情啊，完完全全的跟神讲。神啊，你赐给我，你赐给我这个孩子，如果你把这个孩子赐给我的话，我就把它献给你。那么祷告呢，不是在念经啊，也不是在念一个颂词这样子，哪一个颂词拿来这样念，不是的，一定要发自你的内心。当然如果你要把你的内心写下来，然后你这样子的念出来啊，那也是一种方式的，最重要是要从心中的。你不能够口是心非的啊，或者不是一直重复一些词句啊。有些人呢、啊、有些人叫他你重复一些词句，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当然如果有时候有特别的需要，那就另当别论。比如说，神啊，求你自己，求你帮助我，求你医治我，求你拯救我，求你拯救我，主啊，你自己施恩给我，施恩给我，有这样的迫切，神还是垂听的。但是不是那种无谓的那种重复的这个词句，你要发出内心，神呢就会垂听。另外一点呢，你的祈求呢要蒙福的话，你必须要求荣耀神，求荣耀神。你看在第十一节，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这表示说，哈拿，当他如果神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孩子的话，他愿意把这个孩子再归回给神。这个不剃他的头啊，这个头发呢，是表示他做一个拿细尔人。我们在圣经里面叫拿细尔人呢、啊，拿细尔人呢就是终身的归给神，终身的服侍神。所以剃头刀不给剃他的这个头发了，参孙是其中一个。而且这些拿细尔人呢，他不单单不给剃他头发，而且他们不给喝浓酒，不给喝清酒，甚至任何东西呢跟这个葡萄呢有关的，他们也是不给动。为什么呢？是要让他们能够专心。因为如果他们吃了一些葡萄东西，或者跟葡萄制作的这些东西呢，会激起，会引起他们的意念要吃更多，或者会被引诱离开。那他们也不可以挨近这个尸体的，所以呢，这是为了他们更专心来侍奉神。那么他哪呢？他就是要有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之后呢，当然可以除去他的这个羞耻，但是他得到这个孩子，不是说要为了来炫耀，炫耀要跟那个皮尼哈来对敌，不是的，他要把这个孩子呢归给神。让神来使用。那你跟我的祷告必须要荣耀神。你想你祷告的东西是不是荣耀神吗？你祷告要这个东西要那个东西，你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着你自己吗？ 为着你的荣耀吗？为着你的自己利益吗？还是说为着神的荣耀？神啊，给我一个物质，当然物质我是可以拿来住的，除此以外你可以说，主啊，让这个物质成为荣耀你的这个物质，让它能够成为世人的祝福。你求求神了，神啊，给我一架汽车，你要这个汽车做什么？当然可以使你在行动方面方便，但是你有没有同时的祈求神啊，让这个汽车能够成为荣耀你名的一个工具，成为传福音的工具？神啊，求你赐给我足够的这个饮食，神就赐给你。那你有足够饮食之后呢，你有没有求神说让这个饮食也能够帮助别人，世人蒙福？那这是我们要祷告的。你知道 George Mueller 他靠神的恩典开始了许许多多的孤儿院，他都是凭着信心，经过他手上的那种钱啊，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都是做祷告的。为什么神会给他呢？因为他是为着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所以神呢就透过他无缘无故的，在人来看是无缘无故的，哎，无端端的人就把钱呢送到这个托儿所，不是进入他的袋里面啊，是用在什么？用在喂养这些孤儿。那如果你为着神的荣耀的话，神也会把财富赐给我们的。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为着自己的话，你休想得到，因为神知道我们不是那个忠心保管他钱财的人，神是不会赐福的，不会赐给你的。所以呢，我们凡事都要求神的荣耀，不单单这样子，而且要不断的祈求。你看啊，在当时啊，哈拿祈求的时候呢，他是十二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什么祈祷啊。然后在旁边呢，就有另外一个人叫以利，这大祭司呢就看着他的嘴巴。然后他这边说，三节，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自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所以呢，哈拿呢就跟他解释，在十六节说，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哈拿呢，他就一心一意的在那边祈求，他不在意人怎么样看，他也不在意说有没有人在看他，他就从心中发出他的这个祈祷的声音，他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如果这个以利没有阻止他，或者叫他说，以为他在那边醉酒已经酗酒了，叫他说你不要继续醉下去吧，他是还是会继续祷告的。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祷告方面呢，我们要持续，我们要持续不断的祷告，不要祷告一阵子就停了。啊，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没有看到那果效，你没有看到说神答应你或者应允你，你就灰心，不要继续的围着那样东西祷告，因为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神会为我们完成。只要你按照他的心意，你为他祷告，神就会垂听。就好像我刚才所跟你讲的那位 George Mueller， 他为着几个朋友祷告，有一些呢在他祷告几个月之后呢，他就信主了，但是呢却有一位啊是在他死了之后呢他才信主。你看这样，但是呢他本身没有停止祷告，他继续的祷告，为着他们的灵魂。那所以今天你看到有你家里的人的灵魂吗？他们需要祷告吗？你为他们祷告。你觉得你自己本身有需要吗？你为着你自己的需要祷告。 你按照神的意思，围着他荣耀，你祷告。你看到你的孩子吗？有需要吗？你为他祷告。为什么？不是要哇让孩子聪明，哇让我自己能够很多的这个光彩，不是呢，但是让他能够敬畏神，让他能够跟随神。你祷告他，神就会慢慢的塑造他，慢慢塑造他。你本身也要把他带到神面前来。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你的灵性不好，你说神啊，你给我更加亲近你，我相信神会帮助你。你祷告，但同时间你要采取行动啊，你要采取行动啊，你要来教会读敬拜，你要好好的在家里读你的圣经，你要好好的跟随神，神就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你的，持续不断的祈求。神是会听你跟我祷告的。你就看这个保罗，保罗他怎么样呢？保罗在格罗马书一章九到十节的时候，我在他儿子会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不住是不断啊，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着神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那保罗祷告希望能够去罗马那里，他继续的不断，神呢后来就给他这个恩典，能够到这个罗马那里去。那当这个彼得被关在监牢里面，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人以为他就永远会被关在里面，但是呢门徒们却为他祷告。你看使徒行传十二章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 without ceasing。 到最后呢，神呢借助天使呢把他从这个监牢里面释放出来，这是我们料想不到的啊！你肯不断的祷告，神呢就会做那种奇妙的工作，是出乎你跟我所能够意料到的。最后要深信不疑，深信不疑。你看在十七节这边怎么说呢？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啊运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女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的。神呢特别特别的借助这个以利的话来鼓励，来印证，印证说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啊！你看，愿以色列的神运足你向他所求的。哇，哈拿听了之后，他心中怎么？他说：“愿婢女在你面前呢、啊、蒙恩啊！”记得哈拿的名字叫什么？就是恩惠啊！他说：“愿我在你面前蒙恩啊！”啊！蒙恩。于是呢妇人就出去了吃饭，面上呢再也不带什么愁容，高高兴兴的，他相信，相信神会应允他。是的，你要相信，我们祷告不可以说口是心非的，你口是心非啊，心怀恶意的人呢、啊、你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你一定要心中相信，相信这时候万军之耶和华他也听祷告了。你敢敢的相信，我们相信这位神不是一个不能够成就事情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得着，就是我们不相信，我们不相信，以致我们没有这个蒙垂听的这个福气。而且有时候你祷告说你也知道说，哎，是的，神已经垂听，你知道吗？就好像戴德生哈森泰勒到中国去宣教的伟大的宣教士，你知道他是怎么样信主的吗？他有一次啊，他就在他爸爸的书房里面了、啊，他去看单张，我在那个单张呢，他就看到耶稣基督已完成了这个工作，他就说，他就开始不明白，但是呢，他后来圣灵就感动光照他， 让他知道说，基督的这个完成的工作就是主耶稣已经为他付上一切的这罪的这个代价，他不需要做什么，只要接受主耶稣就能够得救了。在另外一边一个地方，七十里以外，他的妈妈当时呢，心中有那种感动，他说：“我要为着我这个还没有回到神的这个羊圈里面的孩子祷告。”所以他就恳切跪下来，迫切的为他不断的祷告，一直在恳切的为这个流逝的这个孩子祷告。他祷告了一个地步呢，他忽然心中可能说：“我不用再祷告了，神已经垂听了。”所以呢，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呢，这个他的儿子带到神这个，哎，妈妈妈妈，我已经信主了。他说：“我知道了。”“你怎么知道？”“神告诉我，神告诉我，我心中有平安。”他深信不疑，他母亲深信不疑，神已经什么听他的祷告啊。在我们的生命中，你深信不疑，有时候神会给你那种特别的平安，印证神听你的祷告。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个印证，你还是要继续的相信，相信如果你按照他的旨意，他必定会垂听的，不要怀疑。所以呢，到最后呢，神就赐给他一个孩子。你看在十九节啊，次日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顾念 remember 哈拿，顾念就好像神顾念挪亚的这个方舟在这个亚拉列山上的样，神顾念，神知道了需要，就赐给他一个孩子。所以哈拿就怀孕了，日期满了，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做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原文就是撒母耳，有两个字的 ，El 呢是神，另外一个叫撒玛，撒玛是听，神听他的祷告。所以这边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神听他的祈求。所以撒母耳的意思说，神听祈求啊。哦，你跟我所敬拜的这位神呢，是听祈求的一位神，他不是一个塞着自己的耳朵不听的，充耳不听的，不是的，他的耳朵一直打开的。问你说你有没有求？问你说你没有凭着信心求？问你说你有没有恳切的求？问你说你有没有谦卑的祈求？你有没有进食的在他面前祈求？很多时候我们这一些我们都没有做，以致你得到的是那么的少，以致我们得到的是那么样可怜。求神帮助，神听祈求，撒母耳，神一直在垂听。你只要肯听，肯向他祈求，他就听了。那么，当神听了你祈求，有什么回应呢？快快的，有三点。第一点，要向神感恩，要向神感恩。你看，所以呢，这个哈拿呢，他开始的时候，他没有立刻带他回去啊，这个示罗那边，就等他三岁的时候呢，等他断了奶，他就带他回去，然后回去说还愿，然后把他献给神，是要感恩。神听了你祷告，你不可不感恩啊。那在这个哈拿的这个情况呢是特别的，他是许愿，他就照着他的这个所许的愿呢还愿。那圣经特别要教导我们，在这个许愿方面呢，生命记23:21-22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来许愿方面呢，你不要在那时候你急的时候你说：“神啊， 如果你听我祷告，我就做到某一样东西。你不要随随便便这样子，这样子啊！除非你的真的是你会按照你的这个许愿而做，不然呢，圣经说神会追讨，神会追讨，这个是罪人的哈！你不可以在神面前随便的许愿的。那你许愿之后，你就按照你所许的愿唱完。哈拿他按照他的愿向神唱完，神怎么样赐福这个撒母？这个撒母是他的这个宝贵的孩子，后来成为伟大的士师、伟大的先知、伟大的圣经人物，远远比那个比尼哈的这个儿女们来的有名，来的被神使用。他的孩子在圣经里面完完全全没有提到，那神就提到这个撒母耳，因为是神所从神来的，神替他祈求，而且他就还愿。另外一点呢，当神替他祷告之后呢，要见证主恩，见证主恩。你看他这个第二十六节，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我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你看，他见证神。如果神在你面前施行特别的这个拯救，听让你祷告，你要见证神，不是荣耀自己，是要把荣耀归给神，要见证神从你的见证，从你的经历就得到荣耀。最后当你得到神的这个恩典，神垂听你之后呢，你千万千万不可离开神，你要敬拜神。你看在最后仪式在那里什么？敬拜神。如果你看这一段经文的话，敬拜开始一直在敬拜敬拜。神给了你恩典之后，你就不要拍拍屁股就走开了，你千万千万不要，你更加要爱神，更加要跟随他，敬拜他，他就会更加的赐福于你。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从哈拿的身上能够学习做一个祷告的勇士，在祷告上面呢多付上代价，神呢就会赐福于你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的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恩待看顾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听我们祈求的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对这样子的一个需要置之不理，或者不在意。主，你自己施恩怜悯，让我们更愿意发出更多的呼声，让我们向你祈求。主啊，为着教会的复兴，为着我们个人的这个灵性，为着我们周围的这个朋友、这些亲戚们他们灵魂来祷告。主啊，让我们在新年的期间，我们能够把福音带给那些我们与他们接触的人。哦，主啊，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做光做圆，让我们不要虚度我们的年日，让我们做一个荣神益人、后主在灵的信徒，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